好，在这里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也祝所有做母亲的姐妹们大家节日快乐。那像大家没有说祝我节日快乐我们要等到6月份我们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那大家也感受到母亲节那个氛围这个很浓烈所以是一个很大家很看重的一个节气好，那我们看圣经当中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7到20节，我今天要学习这个题目呢，就是要把你看作怎样的女子，把你看作怎样的女子那这个你指的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说当哈拿被误会的时候，他说不要把我看作不正经的女子那我就把他一个问句反过来说那要把你看作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好，那我们学习之前，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此时此刻，我们求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妙。主啊，愿主你来引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当作我们的灵粮，使我们吃了我们的灵命得长进。也求主你医治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心里面蛮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愿主你保守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托起我们台上台下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服侍与敬拜。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那我们说母亲节是一个在圣经时代被很多被大家所看重的这个节气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些伟人就是很伟大的人物比如说有挪亚那我们知道挪亚呢，他是一个圣经当中的伟人。那挪亚呢，他也是一个转变时代的一个人。你看到挪亚之前是一个时代，在挪亚之后呢是另外一个时代，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另外一个人呢叫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呢他是信心之父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那因为他在信心上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呢我们说他也是一个伟人那我们还会想到摩西摩西呢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进到迦南美地，所以呢摩西把百姓从为奴之地带出来，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那摩西后边呢，我们说有约书亚约书亚呢他带领以色列民这个进到迦南美地摩西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走旷野，那约书亚呢接替摩西走这个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呢也是一个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带领以色列民从这个旷野进到迦南美地。那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之后，他们后来有一段呢非常混乱的士师时代，那么神就兴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这个人叫做撒母耳，他就结束了士师时代的那个混乱的局面，把以色列民呢带入到这个列王的时期。所以我们说撒母耳呢是一个这个在他这里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把那个混乱的神迹的他把那个混乱的局面给结束了带他们进到一个列王的时代。那当我们今天想到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些伟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母亲有的有很伟大的母亲。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接触很多人，我们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但是在我们这些亲友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不能被忽视的，或者说是我们常常的要有跟我们有联系的，那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伟人，他们的母亲他们母亲的角色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传承。那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母亲呢，他们比如说有夏娃，有利百加有拉结， 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摩西的母亲等等等等哈，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母亲。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的这位母亲呢，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有很多的伟人的母亲，但是今天是看撒母耳的母亲叫哈拿。我们通过哈拿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在她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为她也是众多母亲当中的一位哈，很伟大的母亲。所以我说要把你看成怎样的女子呢？当哈拿被误会的时候，她并没有醉酒，但当时的以利呢就说你要醉到几时呢？哈拿说我没有喝醉哈，我在神面前清心主义的，不要把我看作不正经的女子。那我们说她是怎样的女子呢？第一个呢，第一点哈，就说她是在愁苦之中向神祈求的女子。那第二呢，她也是蒙应允后的这个奉献哈，奉献的女子。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两点哈，哈拿是一个在愁苦当中向神祈求的这样的一位女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哈，说有一个人呢叫做以利加拿，那介绍了他的出身，介绍了他的背景哈，这个人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呢名叫哈拿，另外的一个呢叫皮尼拿。那当大家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猜一猜哈，哪个是哈拿，哪个是皮尼拿呢？根据新闻的记载告诉我们说，皮尼拿的有儿女哈，哈拿怎么样？没有儿女，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能看到哈，我看啊，大家看一下哈，那这个就是哈拿，左右哈，大家看一下哈，为什么知道他是哈拿呢？因为他身边没有儿女。那另外一个呢是谁？叫皮尼拿，有儿有女的，所以这张图片也很。这个很生动的给我们看到哈，他们俩的表情是不一样的，你看看脸上的表情，那哈拿是面带愁苦，那皮尼拿呢怎么样？很喜乐，很高兴哈，你看有众多儿女在他的身边，所以以利加拿的两个妻，一个哈拿，一个皮尼拿，因为他们一个有儿女，一个没有儿女，那这两个人呢，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面带愁容，一个面很高兴。那以利加拿每年呢都从本城上到示罗去，在那去做什么呢？去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都要在那边呢去献祭。那我们看到每逢献祭的时候呢，他就把这祭肉呢分给他的妻子哈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那给哈拿的呢却是双份，他为什么要给哈拿双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因为他爱哈拿，虽然他很爱哈拿，但是呢无奈呢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所以哈拿的第一个愁苦，第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生孩子。那这给他带来很大的愁苦，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哈，特别是对犹太的妇人来说，这是一个耻辱，这是一个令他很蒙羞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能生育。但这呢并不能是他自己所能掌控的，可能也不是他自身的问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是耶和华神使他还是哈拿不能生育的。所以犹太人就认为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人的产业，如果人没有妇人哈没有生儿女的话呢，甚至都认为说这就是上帝的咒诅。所以你想想，哈拿会因为他不能生育哈，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痛苦，他也非常的愁苦在神的面前。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呢，如果一个妇人不能生育是一件愁苦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说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愁苦呢？其实我在想哈，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多结福音的果子哈，能够惹人信主归主，那我想这也应该成为让我们愁苦的一件事情。哈拿愁苦是因为他不能生育，今天我们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愁苦是什么呢？应该愁苦是我们怎样去 结福音的果子。我们怎么样能够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引领他们来信靠耶稣，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不能做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哈拿这样，不能生育哈，我不能结出果子来，这个应该是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感觉到很愁苦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会有成人主日学的学习，我们在学习四卷福音书。那我们很快就会把前三卷福音书要学完了哈。那在我们学今天学这一课当中呢，本来预备呢跟大家学习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就是主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给门徒也是给我们每个人哈，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当我们不能去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对福音信息冷淡的时候，我们想想这应该像哈拿一样哈，成为这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件很愁苦的事情。那当哈拿遇到他不能生育愁苦的时候，他懂得把这个困难呢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后边的经文就知道说，他就用诚恳的祷告求神怜悯啊。那他的祷告呢就冲破了这个难关，胜过了他不能控制的困难，最终呢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呢叫做撒母耳。所以当哈拿这个环境他不能控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对他来说要愁烦的时候，他做一个很好的选择，他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因为这件事情他无能为力，他不能做，所以他就向神祷告，向神祈求。所以当他面对困境，第一个是不能生育的时候，他就选择向神祷告。那如果说只是这一个愁烦还好，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那皮尼拿呢就是他带他先生的另外一个太太哈，这个很奇怪的哈，他先生的另外一个太太呢，那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怎么样，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哇，本来他不能生育就是一件让他很愁苦很烦恼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偏偏遇到谁呢，他的对头皮尼拿这个用话语可能刺激他，大大的激动他，就怎么样呢，使他生气。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被别人激动的时候，让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这种场景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哈皮尼拿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激动，或者说一些话哈，或者是做一些动作，或者做一些手势等等，都容易去激动他。所以当我们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就能看到哭泣的就是哈拿，那皮尼拿怎么样，哎，就很高兴哈，高兴好像就在想，哎，皮尼拿哈拿你不能生育哈，你看我能生育这么多儿女哈，就让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被别人激动或者是话语的刺激，或者是别人那种眼神，就容易让我们很生气，就容易让我们被激动的呢？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根本你不用说话，你可能一个眼神就容易让别人说，哎呀，这个使自己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眼睛呢是这个心灵的窗户哈。我在前阶段哈，有一天呢，我去超市里去购物买菜哈。当时买完菜之后呢，我们结完账，我们又去买点食物吃哈。当时我们车就停在那边，那个购物车就放在那边。那在买食物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人哈，那我们也没有讲话，他样子看着像像亚裔哈，但好像不是华人哈。那我们就看他的举止呢，好像有些跟常人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他一个人出来也可以买东西，也可以去什么，就对，又显得又非常的正常哈。 那我们也没有跟他有什么交流交际哈。然后我们车停在那边，他也买东西，我们也买东西哈。然后他在等着买食物，然后他就我后来说哈，至少有三次他就走过去走过来，就看我们车里的东西，看看我们，看车里的东西，看看我们，哇。然后哎，我说我就是翻我的车哈，我说这个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他吗？然后他就哎看了一直看，然后走过去那边办点什么事情，回来又看我们这车，他没有说什么，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呢，我跟师母后来我说哎，那个眼神就很不对的哈，那个眼神后来我们说用什么词来总结呢？那个眼神呢，好像就是说师母说是很挑衅的眼神。啊，我看的就是很轻蔑的眼神哈，就这种眼神哈，我学不来哈，就是看着你就是好像很不舒服的。他没有讲什么，但是呢，就足以让你觉得说非常不舒服，就容易让你生气，容易让你被他这个眼神很激动哈。那后来师母说，他到底想做什么？他说怎么这种眼神看我们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幸好他没有做什么啊，这个对我们有人身上的伤害啊。那后来我就跟师母说，我说其实啊，这种是啊，在这个国家，如果在比如说在我东北哈，我跟他讲一个场景，我说如果在东北哈，我们之前有一个我们说网上有的这样的对话哈，就是说有这样的段子，就是说如果另外一个人用很挑衅的眼神看一个人的时候，那被看的那个人就会说一句哈，叫你瞅啥，然后呢那看别人的那个人呢就会说怎么样，瞅你咋的啊，就东北话就瞅你咋的。好了，这一来一回就一个回合，我跟师母说，我说接下来之后两三分钟之内就会有一个人倒在地上，然后这个才算告一段落。然后师母就说，他说那哪个人会先动手呢？我说就会一般来说哈，就是被别人看的那个人很不爽的那个人就会先动手。所以我们看到哈，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眼神或者是一句话就容易让别人激动，让别人心里很不舒服啊。所以那天呢也没有什么冲突哈，他只是这样看，那看就看吧，我们想那就散开就走了就算了。在这儿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很能体会到哈达的心情哈，他就是被别人激动，那个话语的刺激，那个眼神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动作，或者可能平常有不经意的一些举动，都会刺痛到他的这个弱点，哎，他看着很不舒服哈。那哈拿怎么做的呢？他没有跟这个对头去争吵，哈拿选择是什么呢？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他向神流泪祷告。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节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说哈拿怎样跟他的对头皮尼拿去争吵，没有，他只是选择去向神祷告。所以哈拿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我们说她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当她不能生育是一个困境，当她面对她的对头皮尼拿啊激动她的时候哈，她选择向神祷告。那我们看到再往下呢，哈拿还有什么样愁烦的事情呢？当她不能生育，她的对头又跟她作对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不是给她一个很好的安慰呢？没有。当皮尼拿激动他的时候，使他哭泣不能吃饭，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什么？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以利加拿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No。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哈，虽然以利加拿是安慰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就是说你不用愁忧愁哈，因为我很爱你，我也很愿意来照顾你，你不用这样愁烦了。我们要说这个做丈夫的以利加拿爱不爱他的妻子哈拿呢？爱。为什么呢？因为给那个肉的时候怎么样，给他都是双份的。那虽然这样爱他呢，但他也爱另外一个女人叫做皮尼拿。虽然很爱叫哈拿呢，但是这个以利加拿所讲的话呢并不能够使哈拿心里得到安慰，所以可能这个弟兄可能也不太会讲话啊，就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儿子和丈夫这个是不能比的哈。也就是说， 凭哈以利扎拿虽然是很爱哈拿，但是人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也没有办法给他内心带来真正的安慰，这也是哈拿的一个困境。所以哈拿面对这些困境，心里就非常愁烦的时候，他仍然就选择在神面前去倾心吐意，来陈明自己的苦情。后来他们就在示罗那边吃喝完了哈，那他们就到这个神的殿呢，在那边哈，祭司以利在那边。那哈拿心里非常的愁苦，所以呢，他就痛哭，痛痛的哭泣，向神祷告。他向神求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也就哈拿说：“神，你给我一个儿子，那我要让这个儿子怎么样呢？我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也就是说，在民数记第六章记载的是他做拿细尔人，把他奉献给神。哈拿没有儿女，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说：“求神你赐给我一个儿女。”所以哈拿在神面前的祷告呢，也是痛痛的哭泣，是非常伤痛，是非常的这种带有感情的向神祷告，并且说呢，他就向神许愿。我们说哈拿的祷告可能没有更多经文支持，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到哈，这很可能不是哈拿一次祷告，因为他没有儿女不是只是一年的时间，因为他每年到跟他的丈夫一起到神的殿里的时候呢，我们想他可能都向神祷告。但这一次呢，他就向神许愿祷告哈，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那我们说当时的祭司以利呢，看见哈拿这样祷告呢，就觉得说他喝醉酒了，所以以利当时也是非常的糊涂哈，他以为说哈拿这样哈是喝醉的，所以他才这样做。那哈拿呢，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丈夫非常的失望，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他的对头的受他的对头的激动哈，这个时候呢，他又在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呢，又受到以利的这个误解，以利就误解他说他是喝醉酒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丧气的一件事情哈，人不理解哈，人还误解他。但是哈拿并没有因此灰心，那他就用非常谦卑温柔的态度哈，就说他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他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哈，我把这个愁苦用特殊颜色把它标注出来了哈。哈拿在回答以利的话的时候哈，这里讲了两个愁苦哈，他说我是愁苦的妇人，我的愁苦太多。大家再往前看第十节里面也讲到说哈拿是心里愁苦的人，所以呢哈拿就说我是愁苦太多的，所以我才在神面前呢，我才祷告哈，我才来祈求的。那他就说呢，你不要把我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不是喝醉酒的人哈，那我是被人激动了，所以我祈求呢直到如今。所以当哈拿面对误会的时候，他有机会解释呢他就去解释，他把带着一个很温柔谦卑的心来解释他自己所处的这个困境。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误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解释的机会呢我们就解释哈，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去解释呢，我们说那人知道，人知道就好哈。那最重要的是，要神知道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解释，有的时候呢没有机会解释。那么哈拿呢，这个时候被误解为说是喝醉酒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喝醉酒啊，在那个时候是被这个形象就全毁了哈。但是哈拿呢，有机会解释，他就向以利解释，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哈，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那以利听的这个解释呢，原本还挺糊涂的哈。那以利这个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从经文的当中呢，我们看到说哈拿原来是愁苦的妇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很多时候也会有愁苦的时候哈。那当他遇到愁苦的时候呢，他选择向神祷告， 所以呢，以利就代表神哈，跟他说，说你回去吧，啊，神允准你的祷告。那哈拿面对以利这话，他怎么样呢？他就出去吃饭，大家看那个红色哈，面上怎么样，就不带愁容了。哇，哈拿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当他流泪祷告倾心吐意的时候，以利就跟他讲说，愿神听你的祷告，成就你的祷告。那他就回去了哈，他对这句话一点都不怀疑。他原来是面容是面带愁苦的，面带愁容的，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再也没有愁容了，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说啊，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哈，这个十常八九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家呢都会有大大小小让我们愁烦的事情。是圣经当中摩西也说哈，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都会有大大小小让我们愁烦的事情。当一个真正有信心面对神的人哈，那当他遇到愁烦的时候，他会选择去祈求神，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当他听见神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那他就很有信心的哈，去面对前面的生活。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愁苦呢不会让他远离神，反而呢这些愁苦呢会让他来寻求神。那哈拿呢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没有用血气呢跟他的对头去这个对骂哈，他也没有因为他丈夫不理解他啊、埋怨他的丈夫，他选择是怎么样，是寻求神，是祈祷神，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所做的事情哈。所以他的仇苦是不能生育，又有人和他作对，他的对头哈，他的丈夫呢又不能完全的去理解他。那当时他祷告呢，以利呢怎么样，又误解他。愁苦多不多？很多哈。但是这些愁苦没有让他远离神，反而使他呢更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还有什么呢？最后就是他信心的祷告哈，他祷告之后得蒙应允，他就回去了，然后他面上不带愁容，他就很有信心面对他的祷告。所以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回去之后啊，夫妻二人同房，那耶和华呢就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呢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所以哈拿呢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那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哈，她也是一个乐意去祷告，乐意向神去祈求的，在祷告方面做很好榜样的一位姐妹哈。那当撒母耳出来之后，哈拿怎么做的呢？他除了说在愁苦之中的祈求哈，第二个呢就是他蒙应允之后他的奉献。当他得到这个孩子了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孩子就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他当时是向神许愿的，他怎样许愿呢？他如今也要怎样还愿，怎样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哈，当这孩子稍微大一点点哈，断了奶之后呢，就把这孩子带上示罗，就带到耶和华的殿里，在那里呢就领这个孩子呢到祭司呢以利面前。那在以利面前要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孩子啊，把他啊奉献给神，让他在神面前可以去侍奉神。哈拿就说啊，他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到这孩子啊，现在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孩子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呢他说我就将这孩子呢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那于是呢撒母耳啊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当撒母耳断奶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 按照当初所许愿的就带到祭司以利面前啊，带到圣殿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想想哈，撒母耳离开他的母亲不是只有一天两天，不是只有一两个小时，他要跟他的母亲要长久的分开，这一对于哈拿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想想，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离开母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母亲离开孩子呢也是非常的不舍。但是我们看到哈拿没有说因为啊他非常爱这个孩子，他就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怎样许愿的他就怎样的去还愿。当哈拿把撒母耳送到以利面前的时候，哈拿没有其他的儿女。我们可想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哈拿是多么爱这个孩子，这孩子对他来说又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孩子可以把他的羞辱拿掉。但是这个孩子被送到圣殿里去哈，那就不在他身边，他好像又白忙一场啊！原来没有孩子，祈求有一个孩子，有了孩子呢又奉献给神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哈，他没有勉强哈，没有不甘心，他还是非常喜乐的把这个孩子愿意奉献给神，怎样许愿的他就去怎样的还愿。所以呢，神就借着他的奉献哈，神就赐下对百姓的祝福，对百姓的拯救。就是因为哈拿他愿意去奉献给神，把儿子献给神，他不是很愁苦的，不是愁眉苦脸的，不是的。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哈，哈拿的祷告啊，他就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怎么样高举。所以哈拿一开始向神祷告，他就说怎么样，我是要因为我的奉献我很快乐，因为我把孩子奉献给神呢我非常的高兴。弟兄姐妹，这个奉献不是哭哭啼啼的，不是很不舍得的，而是甘心乐意的啊，完全的奉献。在之前呢，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哈，就说有一个母亲呢，她有三个儿子。那当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她报答主的恩典哈，她把三个儿子呢都愿意啊去奉献给神。所以三个儿子呢就出去做传道哈，出去做宣教士。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呢，他们先后呢都在自己的宣教的地方呢都为主殉道了。一个母亲哈带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殉道了。那当别人去问这个母亲的时候，说你把三个儿子奉献给神，三个儿子都死了都殉道了，他说你后不后悔呢？那这个母亲说呢，他说我后不后悔呢？他说我很后悔，我后悔呢我当时没有多生一个儿子，如果我有第四个儿子呢，我还是要把它奉献给神，愿他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当我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觉得让我的心里很有感动，很有感触哈。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愿意他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哈，原本不能怀孕的妇人，当他们后来呢蒙神的恩典哈，蒙神的赐福，可以有神赐他们儿子哈，这样的妇人呢有谁呢？第一个呢就是有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原来也是不能生育的哈，后来呢生了以撒。那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呢，也是不能，原本也是不能怀孕的，不能生育的，那后来呢生了以扫和雅各。那雅各的妻子拉结原本也是不能怀孕的，那后来呢生了约瑟和便雅悯。你看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妻子原来都不能生育，后来呢蒙神的恩典哈，蒙神的赐福，他们都生了孩子哈。那在圣经里面我们还能看到马诺亚的妻子，他不能生育哈，那后来呢生了参孙。那哈拿呢不能生育，后来生了撒母耳，这还有书念的夫人也不能生育，后来也生了孩子哈。还有以利沙伯呢，原本也是不能生育的，后来生了谁呢？使徒约翰。 大家看啊、这个蓝色字哈，那个参孙 Summer 和施洗约翰，那个括号括弧里面蓝色字叫什么？拿细尔人。什么叫拿细尔人呢？就是奉献给神，被神所使用的哈，专门奉献给神的人啊。你可以是一段时间，也可以是终身的，可以奉献做拿细尔人。所以大家看参孙也好，撒母耳也好，施洗约翰也好，这三位在圣经里面明确记载着他们是这个拿细尔人。这三个人他们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当然参孙是可能有另外一面哈，那他有他的软弱哈。但不管怎样，你看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都是在当时代当中呢能够影响那个时代的人啊，或者说是当时的比较有名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这圣经当中记载的三个拿细尔人，拿细尔就是拿出来奉献给神的哈，专门做侍奉神的人，拿细尔人。也就是说，他们原来他们的母亲都是不能生育的，但是呢，借着祷告，那他们就生了孩子，然后这孩子就奉献做拿细尔人。当时有多少的妇人，又生出多少的孩子，那做拿细尔的呢，却只有这三位。也就是说，正常妇女怀孕生孩子，他们不愿意把孩子拿出来啊奉献给神做拿细尔。那神怎么样呢？就借着不能生育的妇人，借着他们的祷告，让他们生了孩子，然后把孩子奉献，让他可以做拿细尔。很多可以正常怀孕正常生育的人，那却没有做拿细尔，但是神就用这个方法让不能生育的妇人可以把孩子奉献给神做拿细尔。那哈拿把孩子奉献给神之后，他并不是就不管这孩子了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母爱在这孩子的身上，每年都为他做一个小外袍哈，同丈夫来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就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拿也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哈，那给他衣服，每年可以来看望他，但是总不像自己的孩子可以啊在自己的身边啊那样可以常常的看到哈，每年可能只能看一次啊。所以当我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哈，叫做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行千里儿不愁啊。那不是说这个儿子不孝顺母亲哈，而是说这个母亲和儿子分开之后哈，这个母亲和儿子的心态呢是不一样的。母亲呢就是一直要想着自己的孩子哈，那孩子呢可能就不会像母亲想自己那样时常想着自己的母亲啊。所以哈拿呢也把这个也很爱自己的孩子哈，也把这个给他做袍子哈，然后拿来让他穿，可以他就慢慢的长大。我们说哈拿没有孩子，那他去祷告神赐给他一个孩子撒母耳，他就又把这个孩子又奉献给神了。弟兄姐妹，哈拿奉献了，那我们看到说他是不是就一场空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到神的赐福远远超过他所奉献的。他奉献一个儿子，但是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怎么样，生了三个儿子，生了两个女儿。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神不会亏待那些爱他愿意奉献给神的人。当哈拿这样去奉献的时候，神加倍的赐福他的奉献。原来是不能怀孕不能生育的妇人，求了一个孩子奉献给神了，许愿了就去还愿。那哈拿呢，在这个时候又蒙神的赐福，有了三个儿子，有了两个女儿，这是神给他的这个赐福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奉献给神，我们也常常要把握机会哈。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记载着，当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我们这叫玛利亚哈，拿着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哈，就把这个玉瓶打破，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哈，那当事人就很不高兴，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很枉费，很浪费哈。那这些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他 他们就向这个女人生气。那耶稣就怎么说呢？他说，犹太人，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是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特别看那个 红色字哈，耶稣这里讲到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们在早上成人主日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就学习到哈，把香膏预先浇在耶稣的头，浇在耶稣的身上。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当耶稣被安葬在坟墓之后，那些妇女们就拿着这个香料，拿着香膏去膏，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去膏耶稣的时候，那他们去到耶稣的坟墓那边一看，怎么样？耶稣坟墓墓门口的石头已经打开了，耶稣不在，尸体不在坟墓里面，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想去膏耶稣，怎么样？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没有机会去膏耶稣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他为我安葬的是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玛利亚没有到耶稣死了之后再去膏耶稣，而是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就把香膏膏在他的身上，所以就得耶稣的称赞。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女人玛利亚，她知道耶稣的心意，她听耶稣的讲道，她就去做这件事情，就得耶稣的称赞。那么神呢，我们也看到使用了哈拿所献上的儿子撒母耳哈，那使撒母耳可以这个借着他可以战胜这个仇敌非利士人，使国中得享太平。那么后面呢，我们也看到神也借着撒母耳来高扫罗高大卫哈，把以色列民从这个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一切的一切哈，都跟哈拿他的祈祷他的奉献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作为每一个我们基督徒哈，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神家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奉献给神，也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祝福哈。就像哈拿他这样的祷告，他这样的奉献，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在神面前所做的呢，就讨神的喜悦，就坐在神的心意之上。好，那最后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小的短片哈，大概只有三分钟。那大家平时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关于母亲节感人的短片哈，那今天我们看的不是那种类型的短片哈，我们看的是一位母亲的祷告哈。那母亲怎么样可以能够爱自己的孩子，并且能爱得那么深呢？这是这个短片呢，是那个圣言中心那个赖牧师和赖圣他们做的一个短片哈。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上会有显示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短片。我把那个灯关着。
爱得那么深，甚至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大部分的自由，世上怎能有这样伟大的爱，让人无缘无故的心甘情愿的放下自己来承担责任，而且不是一次，乃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多少活泼爱玩的少女，哪里会想到一旦有了孩子，他们的生活就不再是自己可以应付。母亲的爱一定是从神而来，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正如圣经所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美国伟大的布道家穆迪出身贫寒，当他父亲死了以后，他的母亲独立抚养九个孩子，他的家庭经济拮据，需要用房子来抵押，还是生活困难。年幼的穆迪只有靠擦皮鞋为生。穆迪有一位 库里有一位哥哥，因为不满家境如此贫困，毅然离家出走，让全家等候他12年以后才回。在这种的环境的底下，最难过的莫过于是穆吉的母亲。他承受种种的压力，但是仍然鼓励穆迪要爱追求，要追求，要上进。有一个晚上，当孩子们都睡了，穆迪的母亲感到快要崩溃的，他悲伤的跪在主的面前哭诉的说：“主啊，我哪里有能力可以独立抚养他们成人？”但是当他祷告后，他张开眼睛，他的泪水浸好滴在耶利米书49:11的经文上。那里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存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穆迪的母亲大得鼓励，大得安慰，就擦干眼泪，重新靠主抚养儿女。19世纪伟大的布道家，就是在母亲的祷告与泪水的滋长而诞生。母亲节，我要在这里向所有的母亲致敬。让我用一个母亲的祷告来鼓励母亲们，不要忽视将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主啊，我不求你为我的孩子安排一个天满信心的晴天，也不希望他不会遇见人生的暴风雨。我只求你在他的身边，亲爱的主啊，我不为他求黄金财富、珍珠宝藏，我只求你用你无限的爱与恩典，引领他向上、向前的去寻找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下位小朋友。